是一辈子的追求，神的心意是，如果我们讲到这个题目，神的心，你们会想到什么？
爱，
爱，第一个来就爱，还有呢？
公益
，还有没有？
谦卑
，
温柔善良，
温柔善良，很多很多哈。还有有没有想到一首歌？耶和华的心，耶和华心那首歌很好听哈、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得不谦卑哈、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他，来寻求他。我们今天很高兴哈、我跟我太太都可以一起来到你们当中。知道贵教会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爱主哈、但是讲台上面还是需要一些帮助。那老实讲，我本人讲台上面没有太多的经验，虽然在教会里面服侍已经很多年了。这次因为我们朱牧师邀请我们说多一些在讲台上面服侍啊，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来到你们贵教会，也请你们大家多多包容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彼此勉励一起的来学习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不好？恩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孩子跟太太有机会来到Charlottesville 这个教会，华人教会，来一起分享你给我们的负担。主，孩子知道孩子很欠缺，很多地方讲得不够，讲得不好的地方，主你的灵亲自来补足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你的话语上面，天父你的话语上面，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成长，一起来学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今天我要用三个小题来跟大家分享，也真的是彼此的勉励曾几何时，我们的教会也大概就是你们这个教会的 size 所以我们也没有说特别有什么 技巧还是怎么样这是一颗愿意的来寻求，一颗来愿意的来追随神的心，我们来慢慢的来一起成长。所以第一个小题我们来分享体贴神的心。刚才讲到说神的心是一个爱的心，神的心是一个怜悯的心，神的心是一个赐福的心，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来看看为什么一个爱的心，一个关怀怜悯的心是这么的重要。再来，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有关怀怜悯的人。那最后我们听得到不要错过要有行动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那也顺便跟贵教会分享一下我们教会现在的一些事工，也希望彼此的提醒，看看你们教会有没有可能也可以尝试一下大的教会、小的教会、中的教会都需要这些，因为我们是体贴神的心刚才我们读过这个马太福音的25章这一段经文我们就不用再读一遍有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说神的心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可以的来更加的来爱神。那往往的时候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复杂有时候神的心就是那么简单，他一颗很单纯的爱我们的一颗心那我们怎么样来活出神的爱来呢？往往的时候我们就是坐在他刚才说的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基督的身上所以不见得我们要去远方的去宣教不见得我们要有一个很大很大的 program， 有时候是很简单的关爱你的邻舍就可以活出神的心来了。关怀怜悯的心为什么那么重要呢？首先我们记不记得今天考试彼此的分享一下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谁能背？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神很感谢神给每个教会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combination， 不同的人在里面，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人。那但是呢，我们久而久之我们就习惯了每个礼拜来教会的时候还是来团契的时候大家有很好的活动，很喜欢来。但是我们的神叫我们不只是要留在我们教会的这四埲墙里面来聚会而已，更加的我们要怎么样把神的爱带出去给外面的人。我相信你们这边特别有一所很大的学校，我儿子今年刚刚跟严弟兄小薇分享过，儿子今年18岁要马上要上大学了，有可能会过来考虑过来这边读书。这里很多很多的留学生，对不对？我想有很多机会让我们可以去传福音，可以体贴神的心，就是要活出神的爱这样子。所以大使命说我们要去，不是我们要坐在这里邀请人来。所以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传的是谁，所传的是什么信息。再来，为什么我们要有关怀怜悯的心？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大诫命，这个大诫命是在马太福音22:36-40，那里基本上讲到我们要怎么样爱神。首先有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那个法旧约里面这么多诫命哪一条是最重要？他耶稣跟他说什么？对，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所以我们要爱神最重要的，其次就是要爱人。所以当我们有很好的教会，很好的团契是非常好，大家很弟兄姐妹很喜欢在一起，爱可爱的人谁不会啊，对不对？魔鬼也会，圣经讲的，对不对？就是爱那些比较不可爱的人，还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人，这样子才真的是能够活出我们基督的爱来。所以耶稣给我们一条大诫命，就是让我们要走出去，要去爱，除了爱神更加的要去爱人。还有在约翰福音他又给我们一条新命令，这条新命令说什么？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叫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对不对？所以有关怀怜悯的心，不是我说想要就要，想 you know, 我想做就做，我要去爱人就爱，我不想要去爱就不爱的。这个是神的使命诫命，还有神的给我们新的命令，我们一定要活出神的爱来，才配得神的名，才配得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所留的这个宝血。那其次，除了这个，如果我们没有遵守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使命诫命命令的话，会有什么后果？主耶稣基督在雅各书也那个神在雅各书也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饮食，你们中间有人为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所以当我们当我们的主耶稣 提醒我们，我们要去爱人的时候不是用只是用口来说的哈，不是叫我们聚在这里好好的自己彼此相爱而已，还要我们走出去哦，还要我们用行为用行动来活出神的爱来。当我们看见UVA 有一些学生有些需要的时候哦，希望你们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哦，不只是说哎，我为你祷告就好了，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们是真的有行动的来帮助他们实在的需要今天早上在我们的教会有另外一位弟兄就是跟严弟兄一起在工作的一位叫做姚弟兄，他也分享说叫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过去在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路途当中有多少个人曾经帮助过我们。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坐在这里站在这里来分享神的话语来领会神的话语，是不是偶然的呢？是不是都是必然的呢？还是有很多弟兄姐妹的一些委身愿意付出的一些代价不要说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留的宝血这个代价当然是最无比的代价但是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有多少的弟兄姐妹来帮助过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这里生活，我们也是有机会来活出神的爱，用行动的去爱这些在我们周遭的邻舍关怀怜悯我们提到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是神的大诫命，神的使命，神给我们新的命令，如果不去做的就有祸了因为神终有一天我们会回到天国的时候神会来审判我们的，对不对那关怀怜悯神也给我们立了很多的前面的榜样首先第一个是神本身，当初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犯了罪之后神没有说要求他们自己来到他的面前来承认他们的罪，而神亲自的来到伊甸园来寻找他们，有没有寻找完他们之后还特别的为他们做了一件皮衣显出神的爱，然后主耶稣基督他本身是神，但是他却不以神为强夺，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来舍去他天上的荣华来到这世上他来道成了肉身不是要我们来寻求他，因为人寻求神非常有限，人我们是低等的一些活物，不可能找到高等活物神的这种神找到神这样子，所以主耶稣亲自的道成了肉身然后还有呢，他记得在马太福音那里他行了很九章前面的时候九章的时候他行了很多的神迹，赶鬼啊医病啊等等的他已经很疲惫了，一天之后非常疲惫，但是他看见的人这里说他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疾病，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当耶稣这么困累的时候他还是有这颗怜悯的心他还帮助他们跟他们分享，甚至用很多的神迹来喂饱这些人的需要，对不对？然后早期的教会包括使徒保罗彼得耶稣的十二门徒耶稣刚才我读的那一段经文之后马上接着下去就是耶稣差派那十二个门徒出去不是说邀请其他的人不认识的人来听他的福音而已，他要求门徒要求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再来 有一位牧师，我们常常都有很多的借口，对不对？会说到说啊，我们很忙啊，很多事情啊，我的语言啊，我不能左口笨舌啊，摩西也用这种借口，对不对？左口笨舌啊。这个有一位牧师，在 Tennessee 的牧师叫做 Robert Lee， 他讲道很好，但是他更加值得我敬佩的，他就是在他服侍的十年里面，他去探访了36500次，基本上他每一天都去看十个人左右这样子，所以你看我们平常你们所认知的牧者们，他们已经够忙了，对不对？他讲到可能会讲得不错，但是他真正的有一个关怀人的这个牧者的心肠，他做去这么多的探访，结果他的教会就兴旺起来，在十年里面他每一个主日都有受洗，所以我们要从他身上好好的也来学习。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你们的贵教会，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曾经有牧者，当初你们还有牧师的时候，曾经有牧者来探访你们的，可不可以请举手给我看一下？一半有没有执事还是一些长职们还是团契的领袖来探访你们的？有没有？也有哈。所以我想80%都有曾经有人来关心过你们。那被关心的时候，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很幸福哈。竟然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哈。你们这里还比较好一点哈。我从前在跟秀芝跟我太太哈，在俄亥俄那边，我们常常形容我们那个地方叫鸟不下蛋的地方。这个地方竟然还有人来关心我们。我们成为基督徒大概也有30几年，在这30几年里面可能真的吃过很多的馒头，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基督徒要信主的时候大概要吃多少个馒头才会信主啊？大概吃7个馒头有些比较硬，有些比较软一点，有些可能有味道，有些比较平淡这样子。吃馒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人来关心你，有人把神的爱一点点交给你，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都是有神很多很多从前的一些天使来帮助我们。那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人，你愿不愿意成为别人的天使呢？你愿不愿意送一块馒头给你的邻舍来吃一下呢？其实机会都很多，你看一看你们今天走出去的时候回到你们家里看一看，想想看，来祷告一下神最近半年半个月在你的身边是不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一些朋友，他们可能还不认识神，你愿不愿意来关心他一下？关心有一个怜悯的心，不见得好像我们刚才说的一定要去好像大使命，很多人想要大使命都是要去远方非洲啊哪里去传福音去读神学，这样这些东西不见得，往往都是在你们身边因为从我们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对不对？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传福音，所以从开始的时候是要从我们的邻舍开始，把神的一点点的爱来跟我们周遭的邻舍来分享。那如果你说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个有怜悯的人呢？我们要记得，首先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真的是不算的什么，我们之所能够做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4:19，然后约翰一书4:8说，我们爱因为神本身就是爱，人的爱真的是非常有限的，都有条件的，对不对？有时候往往因为他长得可爱还是这个人还不错我们可以勉强的去关心他一下 但是有些人啊，凶巴巴的哈，啊，还是你去关心他，他还给你泼一个冷水哈，不容易，对不对？哦啊，你们在座当中有没有人曾经去探访过人的？严弟兄哈，啊，还有，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去探访过人，是不是？没去探访，都是啊，人家都很欢迎你的。大部分都是啊，哦，那你们可能都选在可爱的人去。哦，我从前在欧汉那边啊，做过好几年的这个关怀探访的执事啊，我们就每个礼拜就安排弟兄姐妹轮流去探访啊。探访其实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哦，就是在约人的时候，有时候约人呢非常难约。你约到的时候，他给你来还不错了，哦，如果你约不到的，要约人呢，反正现在啊，很多人条件越来越好了，对不对？哦，外面的引诱啊，还是外面的啊，生活非常的丰富，哦，我们要约他，哇，礼拜一也不行，礼拜二也不行，哦，很难约的，哦，但是约人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很多人给你很多的这种 you know, 借口，哦，说他们不能。但是即使你去到他们家的时候，哦，有时候很勉强的让你来了，哦，你还带了礼物给他们，哦啊，他们还就是 you know, 没有什么无动于衷这样子的时候，哦，会使你觉得好像很难过。但是呢，我们要记得我们所做的，我们所爱的，因为神先爱我们，哦，我们不是因为人，哦，来爱的，哦，我们人都有很多条件的，我们都有很多软弱的，我们是因为神爱我们，之所以我们要把神的爱带到你的家中来爱你，哦，所以我们该做的东西做了，该留的东西留了，我们就祝福他们，希望他们以后有机会来教会，有了机会来团契，这样就很好了，哦，待会我们该再分享一些现代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不同关怀的方式，哦，去探访人家现在已经50%行不通了，因为真的有时候你要约很难约的，可能还有其他办法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下啊。再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先祷告你就去做了，你就去探访了，你就去打电话了，你就怎么样的话啊，果效大概不会很好，也不会很多，也往往让我们有一个倾向会跌入魔鬼的陷阱，哦，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你会觉得探访完之后，哎呀，这个人对你反应这么好，哦，还有你可以跟他机会传福音，甚至他信主了，你会沾沾的自喜，哦，但是如果你去之前跟你的同伴有机会来一起祷告的话，先祷告，先为这个人的需要，先让神来掌管你的心，你就知道啊，所做的这一切的背后的力量是谁？是我们的神。我跟你分享一个探访失败的经历。哦，从前我自己觉得自己很有口才，哦，觉得还可以讲，哦，我对圣经很了解，做基督徒做了这么多年了，哦，应该还 you know, 可以讲。所以我刚刚开始担任这个关怀探访的执事的时候啊，就很高兴哈，哦，然后约到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我又喜欢打乒乓球的一个弟兄，哇，去到他那里啊，没问题，他给我的跟啊，就他去到他家，结果在他家的时候，他父母也在哦，然后我们两啊，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弟兄跟我一起去，我们就很好的分享开始的时候。哎呀，开始进入主题的时候，我就滔滔不绝的哈，哦，跟他讲了很多福音，哇，以为我说服了他这样子哈，哦，还跟他的父母来辩论哈，哦，到底有没有神啊哈，哦，啊，为什么我们这个神是真的神啊哈，哦，那第一次见面而已哈，哦，很大胆哈，哦，那时候啊，那就跟他们讲了很多这种所谓的大道理，他们很客气，那时候我还年轻，也不知道人家这种客气是什么意思哈。哦啊，你呀，小弟兄，你讲的很小郑，你讲的很好，讲的很好。结果呢，之后再也没有见到他来教会。哦，啊，过了几年之后啊，你 know, 就发现说，原来他们觉得说啊，这些大道理我们不想要听那么多哦。实际更加有效传福音的方法是什么？ 用行动去关怀他们，实在他们生活上面的需要。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讲道理，他们有兴趣的时候再跟他慢慢讲道理。哦，时间还有，没有必要那么急。哦，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很要抢救灵魂哈，就觉得有这个需要跟他们分享。但是真的这么多年来发现说，神的时间还是永远是最好的。我们要去探访一个人，去关怀一个人，要找到这个人最关注的是什么。特别第一次去探访的时候，你不是要来审查他们全家，但是你很快的话，你可能会感受到说，他们很关心的是儿女的教育，他们关心他工作上面的需要。你要学到这一点点，下次还有机会嘛。他是关心的东西，你就趁用着这个关心的东西来跟他搭那个桥梁，下次有机会再去探访他们，再去打招呼他们。好，刚才我们说要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我们可能现在叫我们去做，没有一个人有信心哦。要我们去印度传福音，我们可能做不到。要去关怀一个家庭破碎的人，哇，我们可能还要经过什么那个 psychology 的训练哈，这个叫什么 psychology 叫什么
心理的训
特别的辅导的训练，我们可能还做不到，对不对？但是要我们关怀一个我们的弟兄，一个我们的姐妹，或许我们还可以做一点点。你曾经的需要，或许也是他今天的需要。特别我们有一些人碰过一些钉子，走过一些难处，不要以为那些难处都是枉然的。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神特别的意义，这些事情都以后可能神会使用我们来帮助人，无论这些事情是好的还是坏的。有些顺境的你怎么样坚信神虽然已经穷的日光族的人还是月光族的人但是神保守你这么多年，还是仍然能够存活，能够来敬拜神。这个很好的见证可能是你自己的经历，但是也有可能你曾经跌倒过，好像我刚才分享那些曾经跌倒过的一些经历，可能以后也会来帮助人所以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经历他。如果神给你有个人的负担特别你能够对圣经上面很认识的有人有兴趣来问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救恩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好，感谢神有些人特别有关怀的恩赐的特别有些知道一些姐妹他们在教会里面可能不见得会站在台前做很多的服事，但是他们在幕后做很多关怀的服事我太太比如说你看这位弟兄就马上有关怀的行动我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机会在台前的一些服事但是我感谢神，我之所以可以站在台前的服事，很多90%的功劳其实都是我太太她在幕后很多很多的支持，包括祷告包括每次我们团契聚会的时候她一定做点心的所以她在我们武汉那边有人叫她点心小姐那感谢神，这个是她神给她的恩赐她也不见得很会讲话，很会说服人，但是用一些这种点点滴滴的事情我们可以来分享神的爱很多人就因着这样子来被吸引。所以有时候比如说你们有一个新来的学生也不见得一定要做些什么，可能做一个蛋糕送给他拿个小小东西你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可以除了为你祷告我们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实际的行动。所以我们有些人有个人的负担很好，神给你特别的恩赐你可以来发挥。如果你没有一些特别恩赐，说我怕我跟人家讲话我就发毛了我跟人家关怀的话真的是不知道要做些什么，那有机会的话 我就挑战你们贵教会哈，一个教会的成长哈，我相信有一部分是教会的牧者也好，执事也好，他们所做的一些事工，但是更加重要哈是彼此之间的关怀。我不知道你们今天为什么来这个教会，为什么不去另外一个教会，为什么不去其他的社区的场所？我相信是因为神的爱来吸引了你们。哦，神的爱在哪里可以看得见呢？可以感受到呢？就是我们彼此相爱，对不对？就叫人家认识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不见得是一定要说很多，很会祷告，很会做什么event 哦。但是我们彼此相爱，有时候就是来到一个教会的时候，你感受到啊，弟兄姐妹关心你，感受到弟兄姐妹愿意的来跟你一同的喜乐，一同的哀哭，对不对？彼此的分享。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你们教会可以考虑一下成立一个关怀的小组。你们现在有没有一个这种关怀探访的小组？有哈，很好啊。那你就要帮助他哈，因为关怀探访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人能够做的哈。我们教会也从前有一个所谓的 membership department 哦，就是会员部，会员部就是关怀部哈。那问题是一个人每个礼拜可能有些新朋友来啊，你们教会还好20-30个人哈，可以稍微大概知道一些状况啊。我们教会100多人，从前的教会400-500个人哦。不可能完全知道每个人发生什么事，哦，所以，可以的话，跟你们关怀探访的同工来一起合作，哦，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原本是一个身体，哦，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学习，从祷告开始，记得哈，哦，不要好像我这样子哈，哦，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可以说很多话，我们要靠着主耶稣。我们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主耶稣面前，不要把人引到你的面前，哦，你去关怀人家，你要知道你留下给人家印象不是你来关怀探访我，而是主耶稣今天来探访你，哦，我们是主耶稣的小小的一个小牧人吧，可以说，哦，是他的代表。关怀探访，你说，哎呀，我年纪大了哈，可能不方便走，每个礼拜还是多久可以去探访面？有时候天气又冷啊，很多的原因，可能不方便哈，走动不方便。其实关怀探访最重要的，真的是从祷告开始。如果你在灵里面真心的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神就会赐给你话语，你要去跟他讲什么。你要跟他关怀什么？有时候从祷告当中，神就把这些意念放在你心里面。你多一些常常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到时候你见到他面的时候，你就有话语跟他说。你也真的从心里面可以用跟他有这个连结。所以可以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选一两个人，你觉得这两个人你有负担的，你愿意来关怀他们、探访他们的，你先为他们祷告。再来探访的话，除了可以上门去关怀人家、探访人家，这个很好，但是呢，你发现有时候学生还是一些刚刚搬到你们贵city 的人不见得他们房子是已经都可以让人家来探访，因为搬进来的时候房子还乱七八糟，人家不好意思给你来。我们也可以邀请他们到我们家去，对不对？今天早上我们教会就来了一对新的朋友，我就马上冲上去哈，你好啊，怎么样？我们教会很欢迎你们来啊，希望更多的把教会一些团契啊、一些你的事工介绍给你们认识。我们可不可以来探访你们？他们说不用客气，我们可以来探访来你们家。他们几个人主动说要来我们家，我说好，没问题。所以我们已经约了说下礼拜可能邀请他们到我们家来去做一下。 也很好哈、哦。探访的时候，如果你本身是擅长做一些事情的人，你可以也邀请一个还是两个其他的弟兄姐妹来一起来帮忙哦可以跟他们有一些沟通哦，所以是一个分工合作的一件事情。所以除了上门探访，我们也可以邀请吃个饭啊哦啊，甚至如果你们一起工作的话，也不用弄得很复杂，在中午的时候可不可以一起去吃个午饭？哦，有时候太太们，我们不知道你们这边买东西购物是不是那么的疯狂哦？我们这个礼拜有螃蟹哦，我们那个 Richmond 那边，哇 ，WeChat 微信群啊，螃蟹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踊跃的在买哈、哦，那个基督徒也在买，慕道也在买、哦、啊，所以大家可以合伙哦啊，你买一些啊，一笼42块而已哈。哦100多只吃不完嘛，对不对？哎，你要不要分一些？透过这种机会，也可以来关心实在生活上面的需要。啊，再来的话，电话关怀其实也很好哦。现在我们的人呢、我跟我太太也是常常犯这个毛病哦。啊，有这种手机的再也很少打电话了哦。都是 texting 啊，还是做的这个 WeChat 这些东西啊，微信哦，其实打电话还是非常的有效，哦、特别有人有一些比较心灵上面的需要，微信 texting 讲不通的嘛，对不对？那讲不完的嘛，不可能的哦。但是呢，平常的时候，我觉得啦哦，就是你为他祷告，平常有事没事的时候，当他们还是平顺的时候，你多一些去关心他们。哦，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才会想到你，对不对？如果平常你跟他没有关系的话，他怎么有需要的时候会想到你呢？所以我们感谢神哦，这些微信、这些 texting 都很好，甚至一起买菜、一起做些什么，有多一些 interaction 的时候，当他们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或许还会来跟我们一起来一起来祷告啊，哦、一起来寻求神。还有你们的团契哈、有没有庆祝生日的啊？你们是 happy 的是每个月还是每两个月哦？我们团契是每两个月有一次庆生的时候，我们从前有一个伯伯哦，他也参加我们团契，我们就想说给他什么服侍好呢？给他写经文啊、他给每个弟兄姐妹要生日的时候，生日之前哈、一个月前的话，他很忠心哦，他信主不久，但是他很忠心，他很喜欢很多经文，他翻经文写经文，写一张卡片到大家签个名，送给这些生日的人、哦、我们一起太太作为蛋糕、哦、我们一起来庆生、哦、给他们感觉到说我们教会是一个温暖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一个有爱的教会，有神爱的教会，而不是我们是只是一些人礼拜天聚在一起的地方而已。那再来哈、关怀探访实际的一些行动哈、有时候我们去探访人一个新来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有一点尴尬哈、我们不认识他哈、我从前也没有探访的经验，要说些什么，要怎么做，可能会有一些挑战哈、那我们今年在 Richmond 教会，我们在尝试哈。也跟您贵教会分享一下我们也不一定要只是探访那些不认识的人、哦、你们有没有彼此探访过严弟兄有没有去过 Daniel 的家、哦、去过哈、哦、你看多
去的次数太多了
去的次数太多了、哦、但是呢有没有可能从关怀的这个小组里面在未来的几个月也好，一年也好，我们下一个决心说要把我们教会的会员全部探访过一次，去过每一个人的家住过一次，让人家知道说哦，我们这个教会是真的是有温暖的一个教会，是一个神爱同在的一个教会这个有什么好处呢？除了这样子彼此可以关爱的话，也给那些探访的人有一个操练的这个的对象哈、跟一些陌生人要讲 话可能有时候会有点挑战，哎，弟兄姐妹彼此吃顿饭嘛，彼此邀请，你来我家我来你家吃顿饭很好啊，很容易啊，吃饭的时候可以多一些训练的机会，特别是一些有时候你平常 you know, 没有跟他太多接触的人，你 不是很认识、比如说我们教会的话就有七八个团契嘛，七八团契本身团契跟团契之间一年就是两三次，有些你可一两次了，没有两三次，一两次有些这种 interfellowship 之后都没有了，礼拜天崇拜也不见得崇拜完之后会说一些什么话，彼此去人家家里吃顿饭 relax 对不对，在饭桌上面可以彼此的更加的认识，在不只是生活上面的彼此认识，可能在属灵上面也有可能可以彼此的认识，有很多时候意向，很多时候负担就从这样子出来的，所以呀，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借着这个方法，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活出神的爱，走出我们这个舒适区，你坐这椅子坐得很舒服很温暖，感谢神，但是神要我们站起来要去到人群当中，因为人人需要主，我们曾经也吃过很多包子很多馒头，今天也是让我们把这些包子馒头送给其他人吃，也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成为一个主爱同在的一个教会。最后再跟你们讲一个见证，刚才一个失败的见证，这个也不是荣耀归给神，这个不是我做的事情，真的不是我做的事情。我们在欧哈那边有一位有一年，这个可能20年前的事情了，有一位姐妹，她先生是访问学者，结果她就过马路的时候不小心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她就瘫痪了，瘫痪刚发生，我们跟他无亲无故，也不认识他。我们知道有好像有这个人，然后从另外一些朋友当中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牧师就告诉我，因为我那时候是负责一个关怀的，我们就约了另外一位弟兄，就跟我一起去探访。探访的时候，他先生很友善，他们都很友善，但是那个太太话都不能说，然后就坐在轮椅上面，去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一起，也没有我不记得有说些什么话，就是在那里一起祷告可能唱了一首诗歌给他们听这样子。去的时候刚巧他们有一位朋友也来看他，这位朋友我那时候也没有很注意，只是知道说有一位朋友，他们那个访问学者的那个apartment 也不是很大，就在旁边这样子，我们跟他谈聊了大概45分钟一个小时，我们就走了。结果10年以后，这个不是拼故事的，10年以后有 10 years 10年以后有一次我们在教会我在欢迎新朋友在门口欢迎新朋友的时候，有位姐妹就啪啪我的肩膀说，郑弟兄你好，我说你是谁啊，我都不认识他呢，他就是那10年前我们去探访这个瘫痪的这个姐妹的朋友，那天晚上他在那里，10年以后他还记得我，还记得我们去探望个这个姐妹，他之后有跟我分享，就是说 you know, 他那时候非常的感动，他说你们你 you know, 跟他也不认识，然后来了 you know, 不只是一次的，那时候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人去陪他们的，无依无故，我们跟他还算是朋友，我们都没有你们那么勤快，你们为什么那时候会有这样子的爱心来看他们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他就很感动，但是时间他们也很忙，他也是访问学者，所以他们很忙，他们忙着读书忙着生活，也没有机会来教会，只是觉得这群人有点不一样，到底什么不一样也说不清楚。那10年之后他们陆续有一些其他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来关怀他们，所以继续吃馒头嘛，我不知道第几个馒头了，他们就有机会 被邀请来教会了。那之后他十年以后来教会来参加我们的崇拜，那天我认识了他们。又过了几年之后他们都受洗了，都信主了。再过了几年之后，他成为我的同工，他先生成为我的同工然后在崇拜部里面服侍所以感谢神我们做的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去计较说到底我们做的好不好我们该做的我们做了都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即使有很多东西是很死，好像看起来很皮毛的东西，很渺小的东西，但是你做的荣耀归给神，神会负责神知道我们的忠心，我们对他的信心就足够了愿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释放你的话语。主，孩子知道真的是不知道讲的分享的是如何，但是主，孩子相信主这些话语是从哪里来的。主啊，让我们亲爱刷了许的弟兄姐妹听了真的是能够有一些思考的机会，让他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有主你爱同在的一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在这里不只是愿意支持神学生宣教士去传福音，更加在他们的周围当中担得起主你给我们的大使命、大诫命，还有这条新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让人家认出我们是主耶稣你门徒。我们谢谢你，愿你继续的祝福这个教会，让他们的人数不断的增长，让他们不只是人数增长，而是素质上面跟你的关系上面能够更加的连接起来。主啊，谢谢你听孩子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